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不久前，《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受邀英国路透社，将作为演讲嘉宾参加该机构12月初举办的旗舰活动全球年度峰会 Reuters Next。易富贤称，他2007年在香港首版的著作《大国空巢》把他带向了国际舞台，但是该书因为呼吁停止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时而被封禁，时而又被大力推广。他本人也时而被禁止入境，时而又受邀参加中国政府高层会议。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政策从强推一胎化已经穿越到催生第三胎。那么易博士为什么研究中国人口？他的研究对中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且如何加深国际社会对人口变化与经济政治等横向领域的联系的重视程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易富贤博士来到节目现场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请他谈一谈他研究中国人口的过程和达到的效果。易博士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易博士。首先呢，我想请问您关于最近这个事情，就是12月好像是初七八号啊，路透社的这场活动呢是叫做创造美好明天，据称呢是由4万人参加，有150多个演讲嘉宾。我想问问您准备发表什么样的这个高见，那么您认为目前这个事件呢存在什么样的这问题，从您的视觉来看啊，那您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易博士？
因为目前路透社的峰会它这个主题还没有通知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不好说。但是既然他们是邀请我参加是讨论政策，因为我想应该是讨论中国的今后的人口政策。我认为目前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包括这个欧美都面临着低生育率危机，因为低生育率危机导致老龄化危机，导致经济下行，对各国的这个此时发展都有很大的威胁，所以大家应该共同携手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这个峰会的一个目标，但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在目前我还不知道。
谢谢你。总而言之呢，这个人类是地球的主人，那么人当然是一个中心的位置啊。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就是说呢，关于您。这个您这本书，那么因为这本书呢所这个经受的这个经历吧，那么我们首先看到在2020年1月3号，就是正好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爆发的时候啊，那么人民日报在线呢评出了一个这个排行榜，它名字叫2019年中国十大谣言，那么您的书呢是排在这个十大谣言的第三位，那么您这本书和您自己呢这个在中国时上时下的这个经历啊，用您的话说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啊，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方面的经历？
这个2020年1月3日这个人民网公布中国的2019年中国年度的十大谣言，我是排在第三位。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2018年12月份完成的。我认为中国2018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应该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已经一直在减少了。但是中国官方就很不高兴，比如说这个国家统计局叫殷吉吉，他在2019年的这个1月15日，他是在中央电视台，他就说我是造谣。然后在1月21日，他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跟这个人民日报，他那来骗我说我说我造谣，说是中国人口还2018年中国出生了1523万，死亡了993万，人口还增加了530万，他说人口红利另了债。然后这个由于他是国家统计局长，又是国家发改委的这个副主任。然后这个他对我的打击很大，然后就中国新浪网他就将我的观点作为2019年1月份的全国的十大谣言的第四名，然后这个2019年，然后中国官方将我过去20年的文章全部删除了， 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了。然后2020年1月30日，人民网公布的十大谣言，我又由以前的一月份的十大谣言变成全年的十大谣言的第三位了。也就是2021年1月3号，就是说在中国还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武汉警方说把李文亮，武汉警方是训诫李文亮，说李文亮是党人，就是造关于新冠疫情的谣言。然后就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文亮是武汉四级谣言的传播者，我是全国性谣言的制造者。然后事实上，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后面就是国家在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他认为2018年只出生1362万，根本没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1523万。那么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中间，有161万是分布是靠母亲出生的，是从天而降的。事实上，在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是有水分的。比如说卫生统计局公布2015年中国出生的1445万，但是2015年的小普查显示只出生1100万。那么就是说，这个2018年可能确实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那么还可以通过卡介苗来这个判断，因为中国的所有的小孩都是在出生24个小时之内，都应该强制性的打卡介苗疫苗，特殊情况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最少也不超过一年。所以这个卡介苗与当年的出生数是高度相关的。由于这个一支卡介苗是0.5毫升，每一个小孩是0.1毫升，那么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搞5个小孩。但是由于卡介苗在这个抽吸过程中会浪费大概100多毫升，那么就一支卡介苗最多只能给三个小孩打。由于卡介苗开封之后只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就要用完，所以对于这个大多数中小医院的话，那么你不可能有那么多小孩呀。那么就是基本上一个小孩就一支卡介苗，对于大医院才可能一支卡介苗给2-3个小孩打。那么中国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只出生1400万，然后这个卫生统计年鉴也显示只出现1445万，当年的卡介苗的数量是1154万只。那么就是说一支卡介苗只给1.2个小孩打了，那么这是合理的。那么现在就是什么，2018年中国的卡介苗一共只有621万，那么就是比2010年差不多至少2011年一半左右，只有621万只。如果每一只卡介苗给1.3个小孩打的话，那么就是说2018年只出生了这个800万，即便一只卡介苗给1.5个小孩打，那么也只出生了930万人，那么人口已经开始在减少了。而如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只卡介苗给2.5个小孩打，怎么可能呀？怎么只有大医院才可能给2.5个小孩打？小医院都是1个小孩打，你这个从国家层面上怎么可能给2.5个小孩打呢？所以中国人口确实在2018年已经开始在减少，所以国家统计局长他是骗我，他应该向我道歉。
但是呢，他们就认为你这个大概给有关方面造成了这个不怎么方便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您这么长时间以来研究了人口，那么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啊，就当对你自己很多负面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你刚才说了。就我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研究中国的人口呢？
我是说这个研究人口问题，这个分两个层面，一个感性的认识，一个理性的研究。感性的认识是我在小时候，因为我在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开始，刚实施德生子女政策开始，我就感觉到当时我读一读小学。然后我的嫂子怀孕掉胎，然后东躲西藏，然后到处市场，后面生了二胎之后呢，然后后面又把家里的这个财产啊什么东西都搬走了。然后我堂生生了第二个孩子，他的房子被拆了，然后有个小学老师个亲戚，他的兄弟生了二胎。但是为了他兄弟是一栋房子，为了节省维修，我要拆他的兄弟房子，把他也拆了，所以他抗议，然后就把他抓去坐了两年牢。然后这个 就说这个案件，然后我的隔壁的邻居，他是超生，已经是快临产了，抓到医院之后，剩下是活的之后呢，就把他这个活他的哭，就把他送到这个马桶里面。后面他父亲在外面仓库上面看见了，结果他妻子在病房里，把他小孩从马桶里去从窗户里踢出去，然后现在小孩已经长大了。就这是我童年的，就我小学时候所亲眼看到的情况，然后觉得计划生育是有问题的。当时呢，也没有从理论上面进行思考。然后1999年来到美国之后了，然后就开始从理论上开始反思计划生育，就呼吁中国一停止计划生育。
嗯嗯嗯，谢谢你。那么就说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也是您说的啊。那么我想听听您，就说您觉得这个理性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就是研究中国人口呢，这个中间你认为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哪里？
啊，这个理性的话，就是感性是小时候就有的。来美国之后，这理性感觉这个不对啊，这个其他国家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好像总觉得不对了，然后就开始根据其他国家一些人的观察，其他国家一些人。然后就分析不对，人口有个变化的规律的，随着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这个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发现中国的人口是严重的高估的。中国根本没有官方所公布的那么多人口数。然后经过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这个中国跟世界，导致中国微服先老呀，奠定了今后中国经济长期的基础。然后就是说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人伦体系啊，社会经济结构，这个可能很多人理解。但事实上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是在中国，但是它的影响是全世界的。你就说其他国家对中国计划生育，就说也是严重的受到中国计划生育的影响。因为这个人口，我们这个世界是高度的全球化的世界，而人口是社会经济教育国防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础，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因此这个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也包括美国呀，包括其他的国家。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最近恶化，从某种程度上都是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因为比如说从贸易战的角度出发，你这个因为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消费提供一个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平衡的。比如美国3亿多人口，因为大概是有1.66亿左右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口1亿就业机会，日本是1.27亿人口6700万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个比例关系。但是中国就由于中国实行了一胎化政策的话，导致中国的儿童不够，就少生出了小孩，然后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导致中国的总抚养比就非常非常低。如果从全世界看的话，总抚养比与居民的消费力是正相关的。你居民人口多的话，你抚养比高的话，那个消费也高，而类似汪神，中国由于中国这个小孩不够，消费者不够，导致中国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就额外过剩了1亿多劳动力，导致中国就是内需不够，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话就导致中国必须靠出口的话，尤其是美国占了中国出口的一个大头，由中国的贸易顺差90%是来自美国。那么就是说中国的总抚养比低，内需不够，像美国的出口的数量是从美国进口的3倍，这么大一个体量，那么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美国就导致贸易不平衡，贸易不平衡的话，中国产能过剩，美国的话这个高科技产业本来是应该与美国的本国的制造业相挂钩的，但是由于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又是这个也劳动参与率高啊，这个工资水平低啊，然后就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与中国的制造业挂钩，而与美国的制造业脱钩，导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然后呢，对于美国的高科技来说，他们是受益者，因为他们从中国制造更加合算呀。那么就美国制造业就衰退，然后高科技行业就很高兴。 导致美国社会是撕裂，然后矛盾加剧，然后就影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然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呀，这对美国构成很大打击。然后还有另外，这时候也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格局，它影响着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有中国，比如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取直率很高，内需不够，然后中国的又严格的控制土地，导致中国的房地产是非常非常高。中国的房地产市值是这个经济的是4.1倍，美国只有1.48倍。那么就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出现很大的泡沫，很大泡沫的话，然后中国现在的这个26岁到35岁的各方年龄人口开始减少，那么就房地产就可能泡沫破裂，然后像目前这个恒大出现债务危机了。如果一破裂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仅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啊，那对整个世界金融市场都有很大影响。所以美国政府现在也很紧张，就要求中国要妥善的处理这个恒大的这个金融危机。所以这个是计划生育影响是很广泛的，比如说光棍危机，中国计划生育导致中国四川光棍，然后中国是大量的上这个缅甸啊、老挝呀、越南呀进口新娘，那么相当于是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性别比例失衡，就是说将光棍危机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计划生育政策是不仅仅是影响中国，也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如果说不算中国政府的这个好恶啊，这已经公开的，那么研究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中国的这个人口问题呢，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政策迟迟没有废止，中国它为什么实行计划生育，为什么没有及时废止？其实除了中国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以外，还因为中国的人口学家这个错误的误导决策，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比国家领导人的误导性还要大。比如说1980年代，中国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对于实行计划生育、实行一胎化政策还是有犹豫的，他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为什么中国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呀？是因为宋建他们是预测说，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话，人口在2080年会超过42亿，那么就是人口会不下，而且还要增加。中国80年，中国人口10亿，已经出现粮食不够了。如果人口超过42亿的话，那么中国对中国的粮食造成很大威胁。然后国家领导人吓坏了，赶紧实施一胎化政策。事实上，即便当时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只能够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2亿。然后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低于耕地水平，当时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它为什么没有停呢？因为是主流人口学家错误的。我中国的生育率在2000年生育是1.2了。我在2005年是预测，如果停止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生育率也会从2006年的1.95下降到2023年的1.47。建议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主流人口学家他们将2000年的1.2的生育率改成1.8，他们预测。继续的一胎化政策，总人口会超过16亿，中国不得了，然后国家人呢根本就不敢一条政策。然后2011年，我在这个改革内参，我在改革内参就是这个发表报告，就认为中国如果一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只能达到1.4，人口会急剧萎缩，人口不会超过14亿。但是主流人口学家采访呀，他们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每年要出生4700万，每年生育达到4.4，还不得了。然后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建武他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每年出生4995万。当时中国只出生1000多万，如果每年出生4700万、4995万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妇产科呀、对这个婴儿产品呀、对这个幼儿园呀，都构成很大冲击。然后国家人一吓坏了，就不敢停止计划生育，也不敢全面二孩，只实行单独二孩。但是后面看来，中国的单独二孩跟全面二孩都已经破产了。比如说2018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即便根据卫生统计，也只出生1300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4700万、4995万，事实只出生1000万左右。可见他们的这个由于他们的错误的判断，这延误了人口政策调整。所以这个人口学界的本性的这个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
那就是说能不能说现在中国政府呢，它的这个生育政策从一胎化到这个穿越到目前的催生三胎，可不可以说其实您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李先生？
这个也不能那个，就说如果中国政府完全一胎性国的话，那么至少在2000年之后先应该一胎子计划生育了。事实上，我在2004年就在内测就发了文章建议胎子计划生育，当时中国政府还蛮高，中国还蛮宽容的，在内测发过的文章，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过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物，然后这个有些我的文章、内测文章，有些部长都看了都很高兴啊，我当时是非常高兴，我说哎呦，如果中国政府采纳我的观点的话，那至少在2006年就应该谈计划生育了。但是由于主流人口学家的阻拦，2006年就根本就没通。然后2011年中国改革内参，一高层报告，当时是给最高领导人自发性200册，是给最高领导人看的，也发了我一个50000册报告。我当时也很高兴，我以为中国政府会采纳我的观点，会谈计划生育。哪知道这个17位顶级人口学家，他们预测出生每年出生4700万，那国家领导人那一方面一拉着我的报告要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拉着他们的报告，连二孩都不能放开，所以没办法，他们是做一个折中，却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那么可不可以说呢，就是说由于您对中国人口的这个持续的研究呢，那么使得国际社会呢，这个应该说是提升了国际社会对这个人口，尤其是中国人口与这个国际上的政治经济之间横向联系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呢？
对啊，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的人口学界是虚夸中国的人口数据，然后中国的经济学界，比如说冷玉夫呀、李涛奎呀、金蔡勇呀、张维维呀，他们是根据虚假的人口数据，甚至根本就不采纳人口数据。他们是预测，比如说冷玉夫在这个2008年就预测说2030年中国经济是美国的2.5倍，然后在2011年预测说2030年中国经济是美国的2倍，然后福安高也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美国的2倍，然后李涛奎预测说2049年中国经济是美国的3倍，然后张伟伟，也就今年他又到中南海上课，也误导中央，他预测2035年中国经济是美国1.5倍，也这些就是说他们根据错误的人口数据，然后夸张的预测中国经济，到中南海上课的话，那么就国家领导人就很高兴呀，然后就得出了这个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盲目的乐观。然后他们这个现场的听众虽然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们远程的听众包括了美国的这个金钥呀，比如说这个美国金钥也能加薪呀，说中国今后是美国的经济的2-3倍呀。然后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中国问题首席顾问白邦瑞就认为他是完全采纳了冷玉夫跟李涛奎他们的观点。说中国经济在2030年是美国的2倍，2049年是美国3倍，会把美国变成殖民地。那么就是说中美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那么就他宁愿是杀敌1000，自损800，他也愿意，因为中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啊。然后他们就是那么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上的战略误判。对于中美这么两个大国，这么重要的大国，你如此的战略误判，那么对不但对两个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对整个世界都是极度的这个恐怖的，就很危险呀，代价巨大呀。所以这个，然后我就在南华早报呀，还有一些媒体是发文章，我认为中国以老年化的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所以中国今后跟美国之间根本不可能不会超过美国，更不可能是美国的2-3倍。然后中国应该进行战略收缩，然后中国跟美国的之间的关系啊，不是一只雄狮跟一只猛虎之间的殴斗，而是一只年老的生病的猫，跟一只这个皮包骨一骨头的狗之间的这个嬉戏，两国根本没有必要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么斗争，它是应该合作的。然后这个美国啊，包括欧洲呀、日本呀，很多媒体、很多这个智库报告呀，都采纳我的观点。比如说这个一个拜登政府当上总统之后，这个以前奥巴马政府的这个中国问题顾问何瑞恩，他出版一本书， 然后主要报告是由奥巴马政府的亚洲问题首席顾问这个 Jeffrey Bader， 他完成，他就采纳他唯一的参考文献，就是我的文章。他认为这个中国中美之间，也不是敌人，而这是对手，而这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就最近几年，有些很多学者，美国的很多学者在外交啊，就是重要的期刊上面，也都采纳我的观点，认为中国面临老龄化危机，中美之间这个中国不足以威胁美国，所以中美两国还是应该增强合作。就是说这个，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究竟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应该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跟世界的合作的。
嗯，好，那您得出结论就说东升西降这个判断呢是不对的，所以您这样的结论肯定会让有些人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好，那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是1999年到美国，那么2000年呢开始推动中国政府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就说我在中国是个感性的认识，到美国的话呢，因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我们系是个很大的系，有30多位博士跟博士后，来自于18个国家，而让我一接触了很多国家的人，发现他都没有实现计划生育，并且他们生育率也下降。比如说我那时候，因为跟几个法国人是朋友，法国人他说我们生育率在100多年之前就已经下来了，后面我发现他们在一战的时候生育率甚至是1.2，很低了。后面我再比较一下其他国家，也都生育率也都下降呀，尤其是中华文化圈，有这个儒家地区。比如说中国，台湾呀、香港呀、新加坡呀，以及韩国呀、日本呀，它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后面再发现美国的华人的生育率也是全国最低的。比如说美国全国生育2.0的时候，华人是1.3。我就发现不对呀，中国一直说中国的喜欢生孩子，所以才喜欢生育，发现不对呀。然后我就开始从理性的进行分析。进行一些数据分析，发现中国这个计划生育确实是没有必要的，然后才开始呼吁中国停止计划生育。
然后通过搜集到的这个证据、这些数据呢，的确又证实了您自己的这个推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您是医学院毕业的，那么您研究人口之后呢，您认为这些研究呢就拓展了您哪些方面的这个视野，加深了哪些思考？那么还有呢，就是人口学家呢，他这个研究呢应该涉及哪些学科？
就说大家就有一种误解，因为人口学只有人口学家才有话语权，所以中国的人口政策啊都是交给人口学家，事实上这是个误解，因为人口学应该是叫做全称是人口统计学，人口学的它这个学科知识面非常狭窄的，而影响人口的因素是很广泛的，比如说这个社会啊、经济啊、这个教育啊、文化呀、宗教呀、各种因素，都与人口相关，尤其是医学，因为人的这个生老病死都与医学相关，比如说婴儿死亡率啊、出生时预期寿命啊，与生育率是直接相关。并且你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雄激素呀、这个孕激素呀、雌激素水平都发生改变，不孕率也下降，然后这个生育率都会改变的，所以这个所以并且备孕呀都影响活生育率，所以这个医学啊要准确把握人口规律啊，是要掌握这个社会学、经济学啊，还有与生物医学相关的一些问题。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易富贤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